yeah！ 哦
欢迎收听《红台妹》。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季的《红台妹》。这个节目呢，是透过以服务设计与艺术人文的角度，来对一个从热门到偏门的主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那希望这样可以带给各位乡亲多元的观点。我是白海豚，
我是天兔。
哎，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就是非常的不固定，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大家也都忙，然后。再加上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就更不固定啦。那所以呢，所有的时间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和我们的Instagram 账号，我们都会有这些详细的资讯。那就是请大家呢都到那边去关注一下哈、哦、，follow 一下、我看到真的是现在很多人会去看我们的粉丝团呐，或者是什么，但是都没有按赞啊，都没有 follow 啦，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啦。
哦，真的、哦，我都不知道哎、欸。
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哎。对，那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那边follow 一下、啊，让我们知道你有对什么样的议题感产生兴趣啊，或者是我们在讨论的议题呢，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在那边跟我们讨论一下。那我们的下半场讨论就即将开始喽，今天也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讨论了吗？
艾莎，
哦。这样喉咙比较舒服一点。好，那总而言之呢，上半场我们聊聊这个台湾的院内感染的问题嘛。那我们就是最后就聊到了这个我们的新的美国大统领，拜登氏啊。
对，
他现在这个上台之后，因为会想要讲这个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说，在疫情前嘛。不是疫情前，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时候，其实民主党很常拿来打川普的其中一点，就是说川普他在防疫上做得很差嘛，对不对？那所以说照理来说，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疫情管理应该会变好。那我觉得是会变好啦，我讲真的，因为我觉得确实川普他在防疫这块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差，这点没有错。就是他的发表很多的很糟糕的言论，然后很没有大脑的言论，哦，关于防疫方面的一些很错误的资讯，他都有讲。当然那个时候，如果有去看，就是我之前在我忘记了是在第一季还是什么时候我推荐的一本书，他有在讲说
《恋爱的100天》。
哦，我想应该不是人，除非你是要跟 COVID 恋爱。
哦，不是呀。
对啊，就是有一本书，他有在记录，就是说当时整个美国的疾管中心啊，这个 Dr. Fauci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疾管中心的这个主任，那他当时是怎么跟川普在汇报这整个事件，然后以及导致后来美国的整个疫情掌握会变得这么糟，其实是 CDC 要负最大的责任啊 ，CIA 跟 CDC 要负最大的责任。
CDC 啊，我觉得真的是，哎，算了哈，继续讲。
CIA 那个时候情报掌握也有错了。对。那总而言之呢，川普他也是，也发表了一些很不好言论。那当时他是执政者，所以责任当然要归在他头上，也没有错。但是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拜登呢上台之后，他的防疫第一项措施是什么，好不好？
好的，请说。
拜登一上台之后呢，他签署了一系列哦，超级多，好像17项的行政命令吧，这是有史以来最多，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签署最多的一任总统，就是一上任就签署最多的一任总统。那我就一部分归咎于川普之前有太多很荒唐的政策，当然是这样。那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又是意识形态很重。那所以为什么要讲到意识形态呢？就要讲到这个其中一项呢，拜登的政策就是关于防疫的，也就是呢，他要举办一个运动，叫做戴口罩100天运动，这就是他的目前的防疫政策。谢谢大家，
拍手。
不是，你就看。讲真的啦，我就讲到头来啦，美国的防疫不好，真的，我其实不认为是政策的问题啊。
不然你觉得是什么的问题？
文化问题啊。
好比说怎么样？
就是美国人他们对于这些东西，他们就是不愿意戴口罩，这是第一件事情。嗯，然后就算要戴口罩，他们其实也并没有要去学什么叫做正确的方法。哦，对，那我觉得像是比如说你说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川当时 CDC 不是宣导大家不要戴口罩？
对，说口罩没有用。
大概在二月的时候吧，2020年二月的时候说口罩没有用，叫大家不要戴口罩，对不对？然后一直到后来变成说要叫大家戴口罩。但是他叫大家戴口罩的时候，他又不叫大家要戴医疗用口罩，
戴普通用遮羞布口罩，
那一般的那种布做的口罩，甚至我看到很多人是拿那个，你知道那种包巾有没有？
有骑脚车用的那种，
嘿嘿，或者是你可以看美国西部片里面强盗拿来蒙脸的那种，
哎，那
就这样子蒙住脸而已，就把它当口罩了。这样子戴，然后 出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而且
现在还是很多人这样子啊，
还是很多人啊，而且他们都是要进去前才戴起来，然后一出来，即使是在一个公共空间，但是他们只要一出那个门，就立刻把口罩拔掉，
脱掉，
嘿，然后大家还是这样子，这样就是没有戴口罩的脸对脸在那边聊天啊什么的，就 social 啊什么的。对啊，所以 这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那你说 CDC 没有教导大家是不是就是戴口罩真的有用或没用？嗯，其实是有的啊，没有人在管而已啊。嗯哼，那大家为什么进这些公共场合会戴口罩？其实最主要原因也只是因为这些公共场合它明定就是说你不戴口罩不能进来，
所以他为了想要进去，所以他只好戴口罩。
对，所以基本
是要蹭口罩。
对，所以基本上美国的文化，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不戴口罩，他们就是不愿意戴口罩。嗯、那个已经不是说他们知不知道戴口罩对他们来讲有没有用了，嗯、而是戴口罩这件事，他们就是不愿意做。嗯，我们就讲说，你说在疫情前面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全球的口罩产能很低嘛，对不对？嗯、那你说，因为美国没有那么高的口罩产能，所以他呼吁大家戴口罩的时候就可以戴一般的口罩，不用戴到那种叫什么医疗用口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没有那么多口罩可以戴，没有那么多医疗用口罩可以戴。但现在呢？
现在
我跟你讲，现在状况是怎样？
我听你讲。
哦，好。就是我进去那个 Sense Club， 就是。美国这边的另外一种的 Costco 啦，它基本上跟 Costco 是一样的东西，就对，只是不同品牌而已。嗯、我进去 Sense Club 的时候，它有一个角落，堆满了医疗用口罩，没有人要买。
真的假的？医疗用口罩没有人要买？
医疗用口罩堆的比我还高，然后
所以它上面是写说真的是医疗用口罩。
对啊，就是 surgery mask。诶。没有人要买哦，在你在 Sense Club 里面逛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戴布口罩或是那个强盗头巾
啊，怎么会这样子？
所有人、还有人是根本不戴口罩的，
So、
还有很多人是根本什么都没有戴的，然后也没有人在注意 social distance 啊，对，那边的状况就是这样。那你说美国的口罩有缺货吗？其实根本没有，
真的啊、哦，
你如果
这里超缺、欸。原本
我觉得 那是原本，但现在一定都不缺。你如果说 Sense Club 可以这样叠这么多的存货，是在展示区哦，还不是它库存区哦、那就表示这个 Sense Club 它是一个全美的物流系统啊，它跟 Walmart 同一个体系的啊。那你我就问你，美国哪个地方没有 Walmart？
夏威夷。
啊，夏威夷我还真不知道、欸、但好像连阿拉斯加都有沃尔玛的。
OK，
对，哎、欸，你知道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到沃尔玛的距离，
哎呦，
四迈哦，
真的哦？
对，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到沃尔玛距离是四迈而已，四迈是。6.4公里，嘿，所以你就知道沃尔玛在美国是多密集。然后沃尔玛的仓库里面还有这么多口罩的话，你就知道其实 美国现在真的不缺口罩，
真的耶，我家到 Walmart 只要 1.3 miles 耶，
对啊，
真的耶，
他就说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到 Walmart 距离，
即便那种乡下到爆炸的地方就对了，
对对，
哦，哎，讲到这个 Walmart 不是有那个绿色的扛棒吗、嗯、跟那个蓝色的吗，
Neighborhood Market 跟一般的 Walmart
啊，到底绿色的是怎样啊？
Neighborhood Market 就是只卖生鲜，
哦，它没有什么家具，或者是它没有什么电器类就
对
了。
对对 对, 對，它就是只跟 Kroger 那类的这种生鲜超市比较像，一些家用品跟生鲜。
了解。
对，好，这就是对、哦、我刚刚讲到，就是这口罩问题、啊，
对对 对, 對，
就是基本上就是美国人他就是不要戴口罩，你不管怎么看讲、
啊，
他就是不戴，不想戴口罩。
哦，不应该呢，哦。
对啊，所以你说在这种文化的状况之下，然后再加上美国人又是出了名的不配合政府嘛，这大家都知道。
对，真的。
对，你说到底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让美国的疫情舒缓？这是除了疫苗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好像真的呢，我听你这样讲。
对啊，你现在的 case 到多少的？
我现在这边吗？
我已经不追 case， 已经不追非常久，我们就说全美好了。
然后我看看啊，现在马上为你 online 报道哈。
你不是昨天才看过靠谣？
我现在看一下嘛。目前呢、嗯、，cases， 目前全美有今天的确诊。好，我先讲今天的确诊、嗯，有个十百千万108,667人。
哎，才一天。
哎，当天就是昨天而已，
才当天就10万的。
对，
然后我看这个十万多的数字已经维持很久，就
对。然后昨天死掉了1880人。
哦，死亡率在下降了啦。
对，然后目前全美有个2,659,8418个 cases。
已经比台湾多了，台湾的总人口还要多了。
欸、其实死亡率没有下降、哦、因为我现在在看他的那个累积表，他目前的死亡率，昨天1月30号的总死亡率是3000多，然后过来现在是1000，前天是3000多呢，过来是1800，然后大前天是4000多，但是有可能又会又爆炸，所以
就是在波动啊。
对，它的波动起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简单来讲啊 ，COVID 这个疫情从大爆发一直到现在，它是只有更快没有更好，在美国，
对，
在美国的状况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你说台湾这个院内感染，然后说哇好可怕、哦、
啊，吓死我了啊，大家这样那么多人怎么办啊？台湾是不是要完蛋了？你来美国给我生活看看。你看你有多累，你回家马上要洗澡，所有的东西酒精要喷过，你出去你都很害怕，你不能东摸摸西摸摸，你身上带一罐酒精瓶那边喷喷喷喷喷喷，你回到家你所有的衣服都要洗过，我有一件外套，我已经那件外套原本好好的，我才穿多久，这件外套已经被我洗到烂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
就是买新外套啊。
哎呦，没钱，
买衣服喽，
没钱哦。
那你有新工作了、啊，
很穷。欢迎各位听众要抖内一下天兔的，请跟天兔联络一下。
你真的很好意思、欸，我都还没有要求要抖内。
你有哎、欸，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要讲一下。
也没有很多啦。
好意思啊？你是我的几百倍啊！
不管怎么样，
你看，你看，你看
啊，你们凶悍。好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哦，就是美国的疫情其实真的是从之前一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好转，然后居然到了现在这种节骨眼，拜登能做的事情只有呼吁大家戴口罩戴100天而已，而且100天后呢，
就继续戴咯，他不是签约了一个，他不是签了一个强制性，就是 public wear mask pop in the public area，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啊，但就是真的最多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整个美国的防疫，他还都已经疫情爆发到这种程度，他还没办法就是禁止大家在外面就是爬爬照。
真的， 这就让我想到，
而且讲真的，比如说像疫情很严重的这些大城市区域，比如说像是纽约啊、加州这些地方
，Texas、California，、
他们之前疫情刚开始爆发不久，他们不是就有进行宵禁吗？
对啊，
就是
你没有用啊，对啊，没有用啊。
然后亚特兰大也有嘛，对不对？都有宵禁啊，都有禁止出门啊，都有一个固定，只有一个固定出门时间啊。
对，但现在也没有办法。
对，疫情没有好转，他们就直接都把它取消了，因为管不住美国人啊。
对啊，美国人爱跑，喜欢在那边。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类管得住美国人啊，只有神管得住而已啊。
真的，美国人真的妖魔鬼怪哎，真的是。
而且美国人还可以拿神来讲说神不可以让他们。就跟他们讲说，他们不可以戴口罩啊！
因为我神在我们的嘴巴还是口腔什么吹了一口气，我们就充满了什么自由，所以你不可以这样限制我们的什么人身安全、什么自由、什么鬼的。
我很想知道神那个时候是早上起来，还是晚上睡觉前已经刷过牙？
美国人真的是，
哎，对，总而言之呢，啊，戴口罩对美国防疫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天方夜谭，他们真的只能够靠疫苗。
真的，
真的就是只有疫苗哎、欸，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新的美国大统领亚美利坚大统领对美国能够做到的防疫能够做到最大贡献就是这样子。
哎呀，
说到这个疫苗啊，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對，我前几天才带老板去打、啊。
哎，那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在美国打疫苗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虽然不是你打的，
哦，就是因为我老板，
我们这些人都是那种三等公民，
对，
我们没有权利打疫苗。
就是、在美国打疫苗，它是分梯次的，就很像当兵这样子，所以它的第一梯次是医护人员。就是最前线、最火线的医护人员，他是第一梯次打疫苗的。第二梯次呢，是你只要年满65岁以上。你可以线上申请去 appointment， 然后去打疫苗。然后这个梯次里面也包含了所谓的就是教职人员或军人，都是可以的。对，所以军公教人员都是可以在第二梯次打疫苗的，因为他必须要接触很广泛的就是群众嘛。对。然后我老板有一天就跟我说：“哎，天兔啊，那个你有没有空啊？你带我去打一下疫苗好不好？”我心里面就愣了一下，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就说：“嗯。”可以啊。然后他说我不敢打 Uber， 然后我就说哦好啊。但其实现在 Uber 没有想到这么危险啊。Uber 现在大家都你必须，他是强制你进到车子以内以前，你就要把口罩戴起来，而且你是必须要把鼻子遮起来的那种戴起来，不是像有些老外他们就是只遮嘴巴不遮鼻子这样的。
哦，我不好意思，我插一下话。
啊，你说。
我前天去那个去采购嘛，就买菜。
哦
买菜，我在那个我去这边的高级超市。我为什么都去高级超市？就是因为那边的人都比较守规矩。就是我从疫情爆发后，我不太敢去沃尔玛那些廉价超市。
嗯，
对，那结果呢？在我前面结账的一位黑哥哥，他就是口罩只戴着嘴巴而已，那鼻子是露出来。然后，但是他讲话的时候，他嘴巴也会露出来，就是戴在下巴，
那就等于没戴啊，
那种感觉，对，就根本就跟没戴一样，然后一直在那边很大声的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跟那个结账的店员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他妈我离他12码，超远，完全不敢接近那区，真的是太扯了啦，就是怎么在这种地方还这样啊？那个店员居然还不规劝他，还在那边跟他聊天。我是觉得哇 ，I for you，
因为他们是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
自由害别人的国度。
对，anyways， 跳回刚刚的话题。
好，
对，然后呢，因为老板就不敢搭，我老板就不敢搭 Uber 嘛，所以他就说可不可以就是请我带他去，我就考量了一下，我说可以，那我下了班以后我去你家楼下接你，然后带你过去打疫苗。然后他就说 OK， 然后他的疫苗是这样的，他例如说那个地方打疫苗的地方跟你说你的 appointment 就是你的预约时间是6点，那6点你没有到的话，你一过的话到
董站位，
对，6点10分，就他只给你10分钟的一个空间，你6点10分一过的话，你就必须要再重新抽签排疫苗，你的疫苗就要给别人了。 对，然后我就带他去打嘛，因为我们是5:50到，然后他排队，然后去就 check in， 然后就说，哎，我有 appointment， 然后我的疫苗在这边，我要打疫苗这样子，然后就核对了一下他的基本资料，然后基本资料核对完了以后，他是去像那种家乐福啦，或者是那种什么大润发里面的那个药局去打疫苗的，就是 Publix，
哎，就是。欸、它其实就是药局啦，
对对对，
就是美国这边最广泛的药局。
对对对，就是它是在 大卖场里面的药局这样子，然后他去打，然后他就说要因为你现在
我觉得这点要稍微解释一下、嗯，因为台湾人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大卖场里面药局，就是美国这边很多大卖场里面是都有附设药局的，欸、就是这样。
啊，解释完了。
就解释完了，就这样
哦。
不然，
哎、欸啊，然后过来就是，他就说，哦，你的疫苗现在正在安排这个流程，那你可能出去逛一下，15分钟以后再回来这样的。然后他前面有一个也是推着那种辅助轮的那个老爷爷打了疫苗，这样，结果他打了疫苗以后，他手举不起来。对，那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嘛。像我老板打完以后，对我老板打完以后，他会觉得根本就没什么啊，就很正常这样的。
嗯，
对。然后去打的时候呢，那个椅子啊，你想想看哦，假如说你今天你可能有潜伏期，你是 COVID 的潜伏期，你坐在那张椅子上面，然后把手啊各方面的你可能都摸到了，上一个人摸到了，那下一个人要打疫苗的人，是不是他也要坐在那张椅子上面？
也许。
那他也摸到了，所以那医护人员也没有在清那个椅子，也没有在处理那些椅子了，他就是让你坐在那里等着打疫苗。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里面，我老板就跟我说：“哎、欸，你看里面全部都是疫苗。”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记得美国的疫苗好像要在-70°C嘛，去保存它嘛。然后他的疫苗必须要有一
看场牌，
对对对，然后他的疫苗好像必须要有一个就是。好像耐冻还是什么的假链袋嘛，去保存它的疫苗嘛、对。但是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就是他们那个里面是满满的，全部都是疫苗哦。
嗯，
但是就是很正常的，就是放着，就是一袋一袋一袋一袋这样放着，然后也没有什么措施，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保存，就是让它冷冻啊、什么都没有，对。然后他那个疫苗其实只有一点点，我觉得我这样子看了一下，可能只有1cc 吧，就一点点而已，真的只有一点点。
嗯，
然后因为他打两剂嘛，
嗯，
他就是这个月打了以后，下个月的同一天再来打，这样就满30天再来打这样。
他们现在在研发第三剂。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现在不是100%嘛，现在好像是你还好像还有0.15%的这个几率，有可能就是你打完疫苗还是会再确诊嘛。所以他们才要研发第三剂嘛。然后我老板打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感觉吗？怎么样？”他说：“没有啊，我觉得真的不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就很像就打个针这样子啊。”我就不懂大家在到底在干嘛。就6个小时以后，我接到他的讯息，他说他的右手被感觉好像被皮卡撞到一样，
被皮卡丘撞到。
对。就是货卡，
皮卡啦，皮卡 truck 啦。
对，他说他
不吐槽我，我很痛苦。
他的右手被感觉好像被货车撞到一样，他说他痛到真的一个不行，
这
样
痛哦、
他说真的痛到一个不行。
哇，这么可怕。
对，
嗯，这个我有听说，好像很多人都是打完之后就是会超痛。
对啊，超痛，对，超痛。像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有打一个什么卡介苗还是什么东西的，打完又手也是痛到一个爆炸。
我没有打。
哦，你没有打、啊，那你完蛋了。
卡介苗，
那你完蛋了。
没有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的童年就少了一块。
哦，少了手臂上肿起来那一块，是不是？
对，就是少了手酸到一个爆炸的那个感受。那是一个非常在 childhood 的一个 experiences。One of the part，
我觉得没关系啊，现在 PTT 的乡民一样算了。
哦，好吧，
好了，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疫苗的-70°C这件事情，
七十，
哎，有到负七十度吗？
-70°C，
有到那么低吗？
嗯，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记得它是一个极低温环境，没有错啦。它是需要一个极低温环境，但是它也有一个就是活性期，它就拿出来以后多久会失效嘛？那所以我真的是就是为什么他要去定这些八大的时间都排得很好， 而且就是你没到就直接换下一个。
对啊，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都不是解，就是在那个低温保存柜的状态也是正常的啦。
嗯，
因为他就是要拿出来打，他总不能把一个负70度的液体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吧？
对啊，你就爆炸了，你血管就爆了、啊。
对，说到这个零下，就是他要极低温保存这个。美国之前呢，不是才发生一件就是温馨的小故事，关于疫苗的。
怎么样？
就是我忘记是在哪一州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偏僻的有一州，然后因为大雪封山，就大雪把路都封起来了，然后他刚好就有一批运送疫苗的团队就被困在路上，
直接施打疫苗在路上。
没有，他就反正他们就这一批团队就被困在路上，然后车子就全部都是排很长嘛，就大塞车这样子嘛，然后又都动弹不得嘛。
哦，
对，然后那一批疫苗，因为它这个是极低温运送，
哦，而且它有奇效性呢、啊。
对对对，它如果不在时间内送到的话，它就是这个疫苗也会失效。
对对对，
就没有用。所以他们当下就是下车来，然后开始打疫苗，然后开始挨车，一车接着一车去敲玻璃，
有没有打疫苗？
摇下来
打疫苗，
我这边有一票疫苗好纯的啊，你要不要试试看？那最后真的就在路上把疫苗都给发光，都给打光了。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至少你不浪费啊，而且那附近的人就因此搞不好他们可能要等很久，然后就直接打一打。
对啊。啊、你不打掉也是浪费啊！
对啊，
这就是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就好像在北车，
太棒了，
就好像在那个北车有没有？北车的时候都会有那个阿北在那边啊，宜兰罗东100，宜兰罗东100，然后那个疫苗一剂100，疫苗一剂100，
太棒了！
对，就这样子把疫苗都打掉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说实话，
嗯，是好事啊，真的是好事。
对啊，對像我们。这种社畜，健康的社畜，可能真的不知道排到多久以后了。
我真的排不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因为他原本的政策是希望，就是美国全境的居民，合法居民，嗯、就是
人类啦，人类啦，人类。
可能但是非法居民他就没有户口统计，所以就不算嘛。
嗯，
对啊，那就是合法居民，就是即使你是非公民。到最后也都可以打到疫苗，
所以国际学生也可以打疫苗。
对啊，对啊，对啊。
哦，
国际学生搞不好比我们还要早嘞。
哦，讲到这个哦，跟你报一件事哦，我老板说我们的学校啊，
嘿，
我们两个不同校区嘛，
嘿，对啊，
对，但你的那个校区跟政府买了12000剂的疫苗，然后要给老师打。
12000剂给老师打。
哎，没有没有，你的学校，你的校区跟我的校区全部加起来是8000剂，
哼，
对，然后要给所有的教职员，然后还有所有的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部打，
哼，
但是他没有包含学生的疫苗，
哼，
对，大概是这样，
因为学生疫苗就丢给政府负责了，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
那其实没有错了，其实没有错，
但是你看，有钱哦，学校，
嗯，是有钱的，
嗯。
啊，我们那个学校的大老板多有钱，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啊，
对，这是美国的有名私校的总裁，开玩笑，
开玩笑，一年5-6千万美金在跑的呢。
对
，six million 嘛，对啊，6000万嘛。
这个虽然好像很离题，但我有跟你讲过，就是关于这个大老板的一些故事嘛。
怎么样？
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那个校区嘛。
对啊，
他家就在那边嘛，
对
不对？对
啊，
房子在那边。
对啊，
然后他就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开了一间餐厅嘛。
哦，
对不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是那种大学城，所以严格说起来不是在 campus 里面的、
啊。哦，
对，那反正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他自己用学校的名义又开一间餐厅。对，
好吃吗？
还 OK， 然后也不便宜。
哦，
他就不是那种学生餐厅，他是就是比较 high end 的，比较
他是对外的就对了，对外的就对了，比较高级一点的。
对，然后我有朋友在那间餐厅打工，
哦，
他就说这个校长，哈，我差点就把他名字讲出来，
哎，不行，
这位校长呢，就是他常常是在外面出差嘛，就跑来跑去，
对啊，
他只要回家的时候呢，然后他午餐。 哦，就会点这间餐厅的。
哦，
然后你这间餐厅的厨师就要特帮他特制一份餐，然后由那边的 waiter、waitress 或 waiter 直接把这份餐送到他家去。
哎，聊天室有人把他名字讲出来了。
不要啦，不要讲他名字。
就我直接打靠腰啦。
不会啦，宝拉，对啦，宝拉，那个印度那个快乐宝拉。
对，那个宝莱坞那个宝拉啦。
宝拉。对，好，这就是我听说过他到底有多嚣张跋扈的一件事情，就对了。
而且我在这边再爆一个料，他就是我有看他的一个 review。就是专门采访他的一个 review， 然后他一开始他还没有就是办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是也是在教学方面，他也是老师嘛，对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嘛，他教小朋友嘛。然后他之所以办这个学校，你知道他的初衷是什么？你知道他核心 subject matter 是什么吗？
赚钱啊？
不是，他的最初衷就是他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挨饿的艺术家。
哦，我觉得下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就说
，You motherfucker, you piece of bullshit,
you
motherfucker, you gotta
fuck 了吗
？Beat the 太阳沙滩这样子，对，就大概是这样。哎，
好了，离题太多。
对，好，我们
到底为什么会讨论我们学校的事情？
跳回来，
嗯，好。不过总而言之呢，这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疫情现况嘛。那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个拜登就职这件事情，我就很难不去想到之前的就是攻占国会的这件事情，就是川普支持攻占国会的这件事情。
对，真的。
对，然后当然我是很不认同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跟那个比如说太阳花学运相提并论，它其实很不一样的东西
哦。
对，
所以你是有看到什么小道消息说，就是它跟太阳花学运是有比较性的吗，或是什么样的？
我就跟你讲说，我长期潜伏在深蓝社团里面。
哦，
那个时候他们超爱在那边讲说，哇，你看美国攻占国会四个人被枪毙，然后太阳花学运这些屁孩都没事。不过没关系 ，however， 这件事情到底差一点在哪里？我觉得今天先不要讲，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数的这些社群媒体嘛，那不管是就是从 like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witter 啊，哦，甚至到 Google、到 YouTube， 都直接把川普给封杀掉。
哦，对啊，
对，那不止像 Twitter 和 Facebook， 他们是公开就声明说他们就把川普封杀掉了。YouTube 跟 Google 他们是私底下偷偷的把川普封杀掉这样子。
哦，
对，就是你如果去搜寻，好像搜寻不太到。我那个时候搜是搜不到了，我不知道现在资讯跑出来没，流出来了没？对。不过总而言之，就是比如说 Trump 他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都被直接下架啊，这些的。
GG。
对，那个时候，当然我认为他某一部分而言是合理的，因为 Trump 他的一些言论，确实是有可能煽动了这些人，而导致这整场悲剧的发生，这是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更值得我们探讨的是，这些社群媒体到底有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
哦，讲到重点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好了，现在如果我们再套用深蓝社团的一些讲法好了，他们就讲说，你看，就是那个NCC 封杀掉中天，哦 ，NCC 都可以封杀到中天，
啊，
这种大众媒体这么大的媒体都可以被国家封杀掉，那这些社群媒体为什么不能封杀掉一个人？哦，他们讲法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第一点是 NCC 它就是中天，它是属于一个被有一个有明确法律规范在管的，
对啊，
一个媒体，而且它确实是违反了这些规范，
嗯哼，
所以它被封杀掉。今天这件事情，姑且就算不论我喜不喜欢中天，它都是一件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就是违法嘛。
确实，
对，但是 Trump 他发表这些东西，他有没有违反所谓的法律？他可能有违反这些 social media 自己定出来的他们所谓的社群守则，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些社群守则是非常的 vague， 非常的抽象的，好，操作空间很大。但是呢，他今天就算是违反了这些，他有没有违反法律？
嗯，
明确来说，他确实没有违反法律。
嗯
嗯，那今天在他一个人不违法的状况之下，你今天这些社群媒体到底哪来的权利去定义？我们就不要说去封杀 Trump 这个人好了。今天社群媒体到底哪来的权利去定义你讲的话到底是不是合乎他的规范？
嗯，
如果今天这个社群媒体已经是大到全球的人都在用的状况之下，你要去这样子规范每一个人可以讲的话的内容吗？然后不合你的喜恶，不合你的喜好，你可以直接把它封杀掉。就像是 YouTube 的使用者合约里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我自己是有在操作 YouTube 后台的嘛。
嗯，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们家 YouTube 不归我管的啦。
哦，我不知道我现在讲这个，我的这个影片会不会再被 YouTube ban 掉？不过我还是要讲。
好，来
，YouTube 它的合约里面直接就有一条是说，如果说你讲的话内容就是有煽动大家去违反 YouTube 的守则的话。
嗯，
他有权利直接把你的账号全部停掉，然后他的 YouTube 守则里面就是有洋洋洒洒一大堆，反正就是都要回，就是你讲的话，哦，你的影片内容都要合他们的意，就对了。
哎，给捧够要来呀！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从这整个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一路到现在这个拜登就职以来，我其实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中间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社群媒体封杀川普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到底掌握我们多少资料？这边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不要
啊，大姐，哦，你不要看没关系，那个推荐听众们看一本书，
不要，
欸，叫做《资本监控时代》，好像叫《
Big Brother》。
反正就是什么
对，
资本监控时代
到底是什么？
资本监控主义时代
到底？
资本监控主义时代，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写的，他叫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a New Frontier of Power。
Oh, sounds good。
有中文版就叫资本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里面他写了很多关于比如说 Google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 social media 它是怎么样的，在一些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道德这种东西其实很少包含就是我们所谓的网络隐私或是网络资料这些东西，其实一般人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我的网络隐私、网络资料到底有多重要，我的个人讯息到底有多重要。
嗯，
而这些科技巨头们，他们早在你意识到这些东西很重要之前，都已经把他们拿来当成资本在使用了。
嗯
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很可怕的东西？我刚才看到就是资本监控主义时代的话，还有另外一名 YouTuber 有讲这本书，叫做《超级歪》。
超级超级歪哦，
超级歪，他有讲这本超级歪讲的东西都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就是有空也就是大家如果懒得去念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听听看超级歪怎么讲。
哈，
对。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讯息，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样被使用的，然后到底为什么这些 social media， 到底为什么这些社群媒体，他们都只是民营公司而已哦，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他们都只是民营公司而已哦，但他却掌握了你的数位人权，
这样不行。
他掌握你的数位人权，你在数位的世界里面，你的自由是被这些公司掌握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的使用习惯已经都脱离不开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也不是说要呼吁大家说，我们就不要再使用这些社群媒体，YouTube 好可怕，好坏坏，不要用。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既然我们都已经脱离不出来，那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群众的力量去监督他们。
把它 block 掉，
也不是把它 block 掉，而是去大家要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然后去、只要大家都对这件事情有意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自主权给夺回来。民主嘛，大家都在讲民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数位民主？我们在数位的 cyberspace 里面的民主长什么样子？好像离题太多哈，
有一点哦，到底、
但这真的是一个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何谓就是 democracy in cyberspace 这件事情？就是好，那就是来出功课给大家想想啊，大家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或是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情，那提供你们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但是我觉得蛮深的。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再考虑要不要把它开成下一个节目讲。
哟
，我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样子啦。对对对，好，有点离题。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差不多到这里吧。
哎呀，
好了，你快要爆炸了！
你快爆炸了，我也快爆炸了！
我现在讲话都要变成法拉利姐婷婷。
大家好，我是法拉利姐婷婷。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累，弟弟不累，弟弟不累。不累，不累，不累啊！不累，不累，不累。
干操！你超像。
哦，现在讲话都听平话了，
干超像，笑死我了。
哦，
哎呦我的妈呀！
好啦，安尼都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红台妹下半场哦。
你给我请你讲，要请你讲。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红台妹的下半场。啊，一样哦，也请密切注意我们的 IG 哦，或者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哦。啊，我们都会分享哦节目资讯、生活和我们的生活点滴在那边。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讨论内容哦有什么看法啦，也可以在那边跟我们讨论啦。啊，那个本集内容啊经过剪辑哦，啊也都会放在哦那个 Podcast 的平台上面啦哦。啊，上线的时间都。请密切注意我们的各大平台啦，吼啊！上个花花手指收据奖红台位，吼哦！我现在不卖香肠了啦，吼！
哎、
欸，你要消费人家对吗？
太好笑！欸、其实我蛮喜欢蜻蜓的，我觉得他超勇敢的、欸，哎，为了自己，
他
自己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很努力、欸，哎。
对啊，我们之前都有讨论过蜻蜓嘛，对不对？所以说，蜻蜓不要告我们啦，我们是在致敬你啦，好不好？我们都喜欢你哦、喔、，respect 哦、喔，love。好，那就请大家就是订阅、追踪、留言起来啊！那就感谢大家吼啊！期待下次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好啊，死！
拜拜，
拜拜！哎呀，太好笑了，我的妈呀！
好了，拜拜，谢谢大家，拜拜。
哎呀，哦我的妈呀！哦，好笑到一个爆炸。